弟兄姊妹早晨，我不知道大家下令会有什么领受，大家希望仍然有一个回避我们的下令会。今年下令会的主题是与神相遇，一个属灵的觉醒。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在这个下令会里面经历到神他自己的恩典，和弟兄姊妹彼此相亲相爱的感觉，也都能够藉着神的话语去提醒我们有一个属灵的觉醒。但我们都明白到，我们每一日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里面我们需要追求的时候，但我们另一方面也都感受到，可能我们在不知不觉里面忘记了神的恩典，或者失去了侍奉的信心。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藉着下令会的信息，马牧师提醒我们，我们每一日都需要在神的面前我们研习神的话语。我们都希望能够在下令会所学的不单止在下令会与神相遇，能够每一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都能够经历上帝的恩典。为什么我会拣选与神相遇属灵的觉醒成为下令会的主题？我们发现到今日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个属灵的中国，但我发现到如果基督徒信得耐的时候，可能慢慢习惯了在安逸的日子里面，或者好像马志星牧师提到一样东西，我们不知不觉会失去了这个属灵的触觉，或者甚至乎我们会沉睡在我们安逸的日子里面，我们不觉得神和我们有一个很亲密的感觉。所以今天我想延续这个属灵的觉醒里面，我想思想一个大家很熟悉的课题，就是马太福音第四章一至到十一节，是讲到耶稣基督所受的试探。有人将耶稣基督所受的试探和这个的亚当创世纪的亚当是的试探去比较，你说创世纪亚当里面所受魔鬼的试探个结果是什么？他失败，他堕落，他离去了神的话语，结果被赶出这个伊甸园。但在末日的亚当，其实耶稣在保罗书信里面称为末日的亚当，即是第二个亚当。当第二个亚当被这个魔鬼的引诱的时候，却是完全得胜，他是以神的话语，耶稣基督以神的话语得胜一切的试探。我们在这个日子里面，我们能够明白到怎样藉着耶稣基督去得胜试探，完全是依靠神他自己的说话，是完全是顺服在神的里面。国语堂有一位姊妹是陈慧婉姊妹，她是一个作家，也都是创了这个创文这个的研习社。他里面上个月他讲了一堂道，里面其中一样东西提到扫罗王。他讲到扫罗王是跟从神的旨意，但是他是部分跟从神的旨意。圣经提到他跟这个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圣经叫他等候这个撒母耳才可以献祭，结果他因为惧怕那些百姓，等极都等不到这个撒母耳的时候，就私自献祭。而圣经里面提到的他是部分去遵行神的旨意，而陈伟远这个姊妹提到，今日当我们是部分去顺从神他自己或者是顺服神的时候，其实是等于我们不顺服神。这个都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原来今日我们打个折扣，我们不是完全顺服神的时候，其实骨子里面我们是不顺服神。耶稣基督所以得胜，就是因为他完全在这个试探里面他是一个顺服神的人。末后的亚当就成为我们今天一个很大的鼓励，就是说我们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可以靠神的话语去胜过每一个得胜。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思想一下耶稣基督三次受试探，究竟这三次的试探的性质是什么，耶稣又怎样去得胜。第一个试探是变石头做饼做食物。圣经里面提到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至到三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导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就禁食了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的人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常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当时是什么时候？当时就是耶稣刚刚是受洗完之后， 受洗完之后，他们经历了上帝一个很大的宣告，就是这个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圣灵是降临他的身上，好像鸽子那样。然后圣灵这个受洗完之后，就引导他 去到这个的旷野，是受魔鬼的试探。如果你留心读这些经文，你发现到耶稣所领受的试探和我们一般人所领受的试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们所领受的试探是魔鬼主动来引诱我们去试探我们，甚至在创世纪里面，魔鬼都是趁机有机会的时候，他就来引诱这个亚当和夏娃的犯罪。但耶稣的试探你发现很不同，是什么？他不是被动等这个魔鬼来试探他，他是主动地被圣灵引导到去这个的旷野，是受魔鬼的试探。为什么他要受魔鬼的试探？因为他跟着就会开始传道，是揭开一个属灵的大的争战。而神容让这个圣灵引导耶稣去到旷野受试探，就要宣告一样的，第一个亚当受试探是完全的彻底失败，而这个末后的亚当就是神的爱子，面对这个魔鬼的试探，他是完全的得胜。原来这个的试探不是一个普通的试探，是一个属灵的争战。马牧师马志星牧师在这个的夏令会里面也都提到一样东西，就是提到安息日。他提到十诫时候安息日，他说安息日其实是一个属灵的争战的高峰。安息日不是神造了这个世界之后他累了，累到一只野那时候就要休息，好像我们哇日六日做工，第七日希望有一日休息。他不是这样，他说六日的创造之后，其实六日创造本身就是一个属灵的争战。他提到一样东西，他提到一样东西就很有一个的就是亮光，就告诉我们，你回到在创世，他提到神没有创造这个的水，在六日的创造里面没有创造水。因为在旧约近东文化里面，什么水是邪恶的势力。然后圣经一开始是地系天空去运动，渊源黑暗，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里面，运行在水上面，它运行就是扑杀。原来神一路创造的时候一个属灵的争战，它要扑杀当时的邪恶势力。六日的创造是将这个的空气运动的世界里面填满了神最美好的东西。然后去到最深尾创造完之后，这个的属灵的德性的时候，去到最深尾神歇下他创造的功，然后就安息。旧约的创造是一个属灵的争战，新约的旷野亦的试探都是一个属灵的争战。而留心，你每一日其实都面对着这个试探，面对着属灵的争战。我们有没有留心，你每一日其实都参与一场属灵的争战，但有时我们不知不觉已经忘记了，作为基督的精兵，我们是参与一场属灵的争战。圣经里面提到耶稣去到旷野的时候，四十昼夜他是禁食祷告，然后就饿。圣经没有详细提到那四十昼夜里面耶稣做着什么，但在其他经文里面就提到一样东西，在旷野里面是有野兽，它是跟野兽同在，即是周围都有这个野兽。然后圣经就说它禁食祷告，有两个讲法，一个讲法就是它是又禁食又不吃又不吃东西又不喝水。路加福音就提到一样东西，就是它没有吃食物，所以呢有个可能性是耶稣当时在禁食里面他是不吃食物，但他有喝水。因为旷野，犹太的旷野是一个非常炎热的地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 Las Vegas。 如果你去到 Las Vegas 比起这个 LA， 如果这里是100度的时候， Las Vegas 这个旷野沙漠的地方是120度。你想想一个旷野的地方，一个炎热的地方，耶稣在这里禁食四十昼夜，然后这个魔鬼就趁住佢肚饿嘅时候，就进前来开始就去引诱去试探耶稣。肚饿系人最软弱嘅时间，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肚饿吓。男人肚饿嘅时候，你估最容易做一件咩事啊？你啲老婆，如果你老公系好饿嘅时候咧， 你开化的时候他有什么反应，有些开迟一点他会发脾气。男人是肚饿的时候是最软的时候会发脾气，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四十昼夜的这个的禁食去到一阵子，耶稣饿，为什么耶稣会饿呢？因为他有人性。其实这段经文是讲到耶稣基督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来到世界他是真真正正一个人，是他会有肚饿的，他会有肚饿的时刻。然后魔鬼就进前来就跟他讲，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吩咐这个石头变成食物。那究竟这个试探是什么试探？魔鬼第一句是你如果是神的儿子，那其实中文的翻译翻得不好，原本的圣经不是你若是神的，他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将这些石头就变成什么？变成食物。当时旷野有很多食物，他说你肚饿吗？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就有一个权柄是做什么？你可以将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去满足你现在肚饿这个需要。你估耶稣可不可以将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当然可以啦，因为事实上在耶稣的生命里面他做过什么？五饼二鱼是什么？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耶稣既为神的儿子，他是有能力去做这件事。魔鬼怎样试探他？他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嘛，你就有这个权柄去满足你个人的私欲。所以这个的试探传统的解释就好像今天我们一个肉体的私欲的一个试探。今天当我们肉体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会用尽方法去满足我们肉体的需要，特别当你有权有势的时候。你看到这个试探也都临到很多的政客和很多国家的总统的身上。我们的儿童事工主任是韩国人，有时候我问他，因为我很喜欢问一下啲国家，即系每个家族，即系五个家。我问佢，我话点解你哋嗰啲嘅总统咧，每一个总统卸任到时候都坐监嘅？你谂下，你数嚟啊，就系每一个总统卸任都俾佢拉去坐监，都被告一样嘢，系咪啊？贪污舞弊，结果咩入罪到而坐监？唔单止系韩国、泰国、菲律宾、东南亚好多嘅地方都系咁样样，点解？有权有势的人就可以利用权势去满足了自己欲望，而这种欲望是即时。魔鬼试探他，说你既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运用这种权柄去满足你自己的需要，你可以施行一个神迹。但你留心，耶稣都有行神迹，但每一个神迹所做的神迹是什么？是为了别人的需要。耶稣从来没有行一个神迹是为了他满足个人的需要，耶稣所行的每一个神迹都是为了拯救人，他医病赶鬼，他变这个的食物给人吃，是因为他看到这班人他贫穷无依，他们流离失所，他们被罪恶捆绑，他使瞎眼得医治，他赶出这个污鬼，他医治瘸腿的人，都是因为这班人有特别的需要。但今天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你是不是常常都去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给这个神迹去解决你生命一些的需要，同时间是什么？是即时的需要。我们有时会摆重我们的肉身的需要多过属灵的需要，但耶稣怎样回应？耶稣没有即时行一个神迹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然后满足自己需要。耶稣怎样回应得胜这个试探？耶稣引用了一句圣经的说话，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这段经文究竟在哪里来？这段经文在生命记里面第六章里面第八节里面就提到这段经文。这一句说话引申是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那里记载一样东西，神怎样在这个 旷野，是引领以色列民是离开这个埃及进到旷野的时候，足足漂流了40年。当时有200万人在这个旷野漂流。我想想那时候我想想，哇，200万人怎样能够在旷野漂流呢？但我发现到现在在宋中那个反宋中，200万人其实随随便便就200万人出来。你想想现在游行啊，一次就100万，第二次就200万，我不知道你第三次有多少百万出来。原来真的可以100万人在街里面可以游行的。那你想想旷野更加大，香港的路这么鬼窄，200人在路上行，其实不是一个奇怪的事。但是最特别一样东西是什么？我告诉你，如果你要40年里面去喂饱200人，他们饿不死，你估政府会不会这么做？很难。但是那段经文提到什么？神话给这个神的子民听，记载什么？在40年里面，神不单止供应他们一切所需，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神就使这个磐石有水出来，他们没有粮食的时候，神就降下玛拿。玛拿这个字本身是什么意思？这些是什么东西来的？那个字本身玛拿的意思是这些是什么东西？他们都不知道那些是什么食物，神就降下。然后玛拿其实译音那个字，神说这个是玛拿，然后神就告诉你，每一天你没有东西吃，你就去摘那些玛拿，但是安息日的时候你不可以摘，每一天摘一份量，但到安息日的时候你摘两份，因为你要守安息日。结果那些人贪心，摘多几摘，结果就发了毛。神是足够供应。还有一样东西他提到什么？他说这班人他们所穿的衣服没有破烂，然后他们的脚没有肿，行了40年，衣服没有烂，是脚没有肿，这个是神迹来的。我一年去香港呢就探亲人，多数香港亲人就不在家里，成日都周街行，就是 去 shopping mall。 哇，所以你回香港呢，那年我足足重了成6磅，回来我要减肥。然后呢，我去完香港呢回来就脚痛，不知道脚很痛，我真的看医生，真的看脚科医生。脚科医生就告诉我，你脚发炎。我为什么要发？他们行得路多，脚发炎。跟住呢我怎样医？他说没得医，你吃消炎药。然后跟住你最好2个星期睡在个床上不动。咁我就皺起個眉頭，我話我唔可以瞓喺個牀2個星期唔喐。咁佢話你做咩？我話我做牧師。佢話哦 ，forget about it， 即係牧師又要企喺度講道，又要探訪你點樣做。不過佢話你小心啲，唔好行咁多。原來你行得多腳會發炎，但係40年裏邊，神話俾佢哋聽，神話俾神嘅子民聽，佢哋腳腫都冇腫過。但是这个的神的子民不断不断的去试探神，圣经说他又试炼我，每一次没有食物，神应许了一次一次的应许的时候，但他仍然不断的发怨言。结果去到神的面前，他们是看到自己肉身的需要多过去依靠神，甚至乎他们说我们后悔出了埃及，宁愿回到埃及吃那些什么吃那些食物。但他们忘记了在埃及他们是为奴之地，他们是在做苦工，神拯救。但这一班人去到最后是忘恩负义，然后神就告诉他们，你们每一次试探的时候，结果神的愤怒就临到他们的身上。结果在那一代的第一代人60万人在旷野漂流，不是饿死，是神的审判，是令到他入不到迦南地。今天耶稣提醒我们一样东西，究竟什么是最重要？食物重要啊？你肉身的需要重要，还是神的话语重要？圣经提到一样东西，我们不是不需要兼顾我们肉身的需要，但是他告诉我们，你要相信神在你生命里面他会供应你一切。就好像昔日这个神的子民在旷野里面漂流的时候，神是供应他的一切。所以 耶稣就提醒，亦都用一句说话提醒我哋，今日要胜过一切嘅试探，特别系肉身情欲嘅试探、肉体嘅需要嘅试探的时候，你要倚靠神嘅话语。佢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出嘅一切话。神系唔系叫我人活着唔需要靠食物？佢话唔系单靠食物，即系话你都要食，你都要着，你都要生活。但系唔好摆错位置，就系话将神嘅话语摆喺次序，就系你要求自己用润嘅方法满足肉身嘅，却系忘记咗我哋生命嘅优先次序，然后唔相信神佢会解决我哋日常生活一切嘅需要。今日喺人生里边有好多嘅优先次序嘅问题，我哋搞错咗。而圣经常常提醒我们，今日究竟我们是什么优先次序？你究竟摆神的话语有几重？而你信服神在你生命又有几多？如果我们只是部分去信服，其实我是等于我们完全是没有信服的神。这个虽然是很严厉，但其实就是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很多的圣经人物的记载，很多故事都不断地提醒我们。第二个试探是今生骄傲的试探。当这个魔鬼知道不能够用这种物质去引诱这个耶稣，叫他运用一种某个权柄去满足自己的时候，他就将耶稣带到去圣城里面，叫他站在殿顶上面，就对他讲一句说话，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常记着说，只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面。魔鬼带耶稣进入个圣城里面，去到一个圣殿，然后叫他站在圣殿上面，就向下面看。根据一个解经家资料的显示，这个圣殿最高顶那个点距离地面有180的公尺，都相当高，一公尺有三英尺，即有540的英尺。如果一层楼是九尺，你就想想多少层楼高，即如果一般你一个这里是 high ceiling， 所以可能它有18尺，即是说10倍那么高这个地方。然后你望下去，然后魔鬼就跟他讲一句说话，跟耶稣说，他说既然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做一件事，你可以就咁跳落去，跳落去咩？就系你知唔知啊？摩西用神嘅话语噶，你跳落去，因为咧神有一个应许系乜嘢？佢系神要为吩咐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嘅碰喺呢个石头上边。你知道魔鬼都好厉害。今日我哋唔熟习神嘅话语，魔鬼比我哋更加熟习神嘅话语，但系佢系扭曲咗神嘅话语。创世记里边，魔鬼对夏娃的试探就扭曲了神的话语。神吩咐这个的亚当夏娃，他说你分辨善恶树上面所吃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一定死。但魔鬼怎样跟夏娃说？他说你真的会死吗？你不一定死，一定死就变成不一定死。魔鬼就试探耶稣，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你熟悉神的应许，你可以做一件事去证明到一样东西，就是你神的儿子，你就这样跳下去就行了。你知道神的应许是什么？就可以用手托住你嘛。其实魔鬼想说什么？他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神点，你做什么事神都会保护你，就算你自己现在跳下去，神都会用他的方法来守护你，因为有圣经的根据嘛。但你回到这段经文是引用自哪里？在诗篇里面引用那段经文，诗篇91篇第11章第11节到12节，那段经文的应许是什么？他说神所应许的是什么？是当义人遵守神的诫命的时候，当他遇到危难的时候，神必使到使者来保护他，去拯救他，去托住佢。 这段经文不是你随时喜欢怎样怎样，你很任性里面你喜欢做一样东西，做一些很危险的东西，然后你想神就会无端白事，或者他应许就一定会托住你，如果他不托住你的时候，什么神的应许就不成就了。这个是其中一个试探的内容，但圣经里面没有提过你可以任意妄为去试探神，即是说你可以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跟着闯然祸之下，什么是等神来救回你转头。圣经提到是当一个的义人去遵守神的诫命的时候，当他因为神的缘故是遇到危难的时候，他会差遣使者来守护你，不是说到你任何时间在任何地点是可以任性地从高处跳下。当你很任性和高处跳的时候，表明你是心中是什么，好像当神去阿拉丁神灯一样，你喜欢做什么做什么，是要神去成就你一切，去保护你自己。而这段经文最可怕的地方是另一个更深的试探，是什么？魔鬼跟耶稣说，你既是神的儿子，你根本就不用上十字架，你使咩揀呢条咁难嘅路，你只要喺度跳落去下一个神迹，当你一度跳落嘅时候，你开一个嘅记载之道会，从高处跳下嘅时候好似飞侠咁样落到嚟兽，跟住跳到咁嘅时候，跟住有一隻 大怪兽，有一隻飞鸟接住你，哇唔使死，跟住就好多人嚟拥戴你。只要你行一个超自然嘅神迹，你就可以吸引万人来跟随你。其实当时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都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他用五饼而喂饱，结果真的很多人来跟他。那人来的时候不是他跟从耶稣，不单止听他讲说话，其实就是想看耶稣所行的神迹。当时那些人甚至乎想拥戴耶稣为王，结果耶稣是什么？耶稣知道来了世界上面，他不是用权力，他的角度不是不同，尼赛亚的降临首先要成为受苦的仆人，首先要面对十字架的痛苦，他才能够解决世人的罪恶。如果就这样找一个神迹的时候，根本他不需要死。魔鬼啊，你不需要死，但是圣经说什么？若不流血就罪不得赦免。如果他就这样夸个神迹的时候，他就不会上十字架，而这个救恩就根本不可以成就。如果耶稣不被钉十字架，他不能够成为我们代赎的羔羊，而你和我今天都不能够坐在这里。而最深微的试探，你留心，魔鬼当他离开耶稣之后，他没有离开过，后来那段经文就是魔鬼试探，就是圣经就是他暂时离开了，然后跟着他来。在十字架，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当他钉的时候，左边有两个大贼，一个左一个右，一个就说求如果你德国教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另一个就说你这个的大贼你是我们是抵死的，但是 你这个人不应该这样咒诅耶稣，因为那个人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可以自己救自己。当时有一班人经过看到这个十字架的时候，就嘲笑讥讽耶稣，他说既然你可以三日重建这个拆位重建这个圣殿的时候，你 claim 为什么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为什么这一刻里面你不可以救自己。在客西马尼园之后，当彼得想用武力去解决个问题，是不给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这个的耶稣喝住他什么？他说收刀入鞘吧。他说如果我要神来救我，或者我救我，我可以差十二营的天使来营救我。但耶稣为什么不用他的权柄差以十二营的天使来营救他？因为救恩的成就是唯一的方法，这个神的爱字一定要钉在十字架上面，因为挂在木头上面是被咒诅。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面，十字架上是承担了全人类的罪恶，是被咒诅。今天我们有什么的试探？ 我们很多时候会滥用了神的应许。当我们在神的应许里面，神应许这一样东西，祂要为我们，我们有很多时候就希望神是按住我们的心意去成就，用最快的方法，最简单的方法去成就我们对神的要求。当我们发现到我们的祷告在神的面前是不被应允，或者不是按住我们所要求的去成就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对神有一个怀疑，或者开始怀疑神究竟是不是爱我们，而我们里面就没办法接受一样东西，就是什么？我们做这么多事为神，但为什么神这样来对我们？以利亚当他行完加密山的神迹之后，他见到这个皇帝没有改变的时候，他发现到他灰心丧志，他走路。因为耶洗别一句说话，当你为神做一些这么大件的时候，他走路。为什么？因为我为神做的时候，我就对神有一个期望，我希望神改变一些东西。但是当我侍奉，当我人生里面我去侍奉神的时候，我去爱神的时候，我发现到弟兄姊妹没有改变到，教会没有改变到，甚至乎我家庭里面都充满问题，没有改变到，我太太没有改变，我先生没有改变到，我小孩子没有改变到。结果你对神的期望，神不是按住你的期望去满足你的时候，你开始怀疑到神究竟是不是爱我们。但耶稣怎样回应？耶稣没有按住魔鬼的指引去做。耶稣说一句话，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今天你向神祈求的时候，究竟我们是测试神的底线呢？定是说我们是按住顺服神的心意，按住按的神的心意去祷告去祈求，而无论每一件事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有一样东西，神是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的属灵的导师常常都教导我一样东西，就是当一个人面对危难苦难的时候，通常有三种反应。第一种反应，有一种基督徒就是他根本不想有任何的困难苦难临到自己的身上，我们逃避，我们最好这些不临到他身上。第二种就是无奈地接受，即是什么？就是杨牧谷博士说的，就是生命，因为我们的信仰是要承载生命，即是说我们接受苦难临到他身上，但我们相信我们的这个的所受的那个苦难是因为我们相信神是对我们有益，所以我们接受，但里面都经过很大的痛苦。而最高的属灵境界是什么？当你面对苦难的时候，你和神的关系更加结连，因为你体验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苦难，那个完全的爱，因着你所受的苦难，你能够明白到原来耶稣基督怎样为我们牺牲，他所受的痛苦，在那个苦难的过程里面，他是完全的顺服，以致死，死在十字架上。在那刻里面，当你走过这个苦难的时候，你更深去体验到神的爱，而你更能够体贴到每一个人当他落在困境里面那种的感受是怎样。耶稣说不要试探主你的神。第三个的试探是贪图虚荣的试探。最后魔鬼很典型的带耶稣去到一个高山上面，将山上万国的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对他说，你若拜我的时候，我就给一切的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常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这个试探是什么试探呢？就是一般人来讲就是眼目的情欲。当这个魔鬼带耶稣上到这个山上的时候，在最高点看到当时下面很多的屋，很多这个世界荣华，当时我们不知道这个是真实的现象。第一种的就是异象出现，就是show给他全世界的荣华富贵。然后他就说什么？我有权柄是操控这些的荣华富贵，如果你拜我的时候，我就给你。今天我们有没有因为这种的荣华富贵 而出卖了耶稣，而拜魔鬼。圣经里面提到，在约翰一书里面提到一样嘢，佢话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人，若爱世界，爱父嘅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在世界上同埋世界上事，就好似肉体嘅情欲、眼目嘅情欲和今生嘅骄傲，都不是从父那里来的，是从世界嚟的。这世界和其上嘅情欲都会过去，唯有遵行神嘅旨意就永远长存。有时我们去到一个地步，我们原本是很清心去跟从主，但到你人生行到某个阶段的时候，你就开始转移了你敬拜的对象，就是不是开始跟从神，你是跟从这个偶像的敬拜。因为你将世上所有那些的荣华，你一些物质的需要已经取代了神他自己。但耶稣讲一句说话是什么？其实耶稣根本就不稀罕这些的，因为他是拥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主。他来到世界上面，他已经舍弃了所有的一切。所以这些荣华富贵其实是一些假象来的，是魔鬼一些假象去诱骗耶稣，说他以为他拥有这一切。但耶稣成为一个人的时候，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份角色，然后他知道他自己一生人里面就是要遵从神父神的吩咐去遵行他的旨意，然后跟着他是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这句说话其实是摩西在这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就开始警告他们一件事。当他四十年飘野在旷野里面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生命记第六章十三第十四节，他就告诉你，当你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你不再在旷野里面，迦南美地是充满牛奶与麦之地，是充满了丰盛的田产，你们会有屋住，你们会开始有这个的生活，你会落地生根。但是摩西提醒他们一件事，当你安逸的日子的时候，当你享受地上一切的荣华，生活安顿的时候，不要忘记一件事，就不要忘记神的恩典，是单要侍奉的。在这个迦南地里面有充满各式各样的偶像，你们不可以敬拜偶像，你要专心专意继续去跟从神，是遵行神的旨意，是要单去侍奉他。但结果怎样？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跟那些本地的民族一混合的时候，他就开始敬拜偶像。这个试探其实要提醒我们，不要转移了你敬拜的对象，不要因着地上一切虚幻的这个物质的生活而忘记了一样东西，就是你一个的跟从神的人是每一天有没有校正你自己服侍的心，还是说你是满足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有一个香港大学的教授，他就学习了一样东西，最近有一个很兴叫断舍离，我太太都讲了两堂，就是断舍离。什么叫断舍离？就是放下你地上一切多余的东西，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其实这个是一个哲学，就是简化你的生活，当你有多余的东西去执。 他最主要其中一样东西就是执干净你的屋，怎样执，就是将多余的东西、累赘的东西全部清晒它。我太太讲完那两堂道呢，就结果就要身体力行呢，就捉了我去执我们的 garage， 哇，执了我们整日由朝。但如果你要执屋呢，麻烦你不要执半日，你起码要两日时间执你间屋，由朝真的执到十二点几。因为你一开始执的时候，你要清很多东西，将你屋企所有的东西，有得捐就捐，有得送就送，然后你回到你屋企是简单很多。这个大学教授他提早了退休，但他的年薪不少钱，但他决定了一件事，就是五十几岁的时候就退休，过一个退休生活。他将他的屋呢就叫做 reverse mortgage， 叫什么、逆向贷款，就是说每一个月他的屋供给政府，然后给政府，然后拿八千元的，每一个月八千元，然后他就用2000元的生活吃东西，就用了6000元去周济穷人，去服侍其他人。 他做的讲座是免费。结果他发现到他人生里面充满了很多的使命感，很多人生的意义。然后因为他是两千元饮食的，他吃很多健康的食物，他的三高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没了，健康的人。最近一个研究，其实禁食祷告是对你身体有好处的。如果你每一个礼拜有一两日禁食，其实是清洗你里面。这个一个的 YouTube 里面有一个的医学的人讲，是他叫断食，即是有一天不吃饭，他是调节你身体里面的机能。所以禁食从医学角度送属灵对你有好处。圣经里面想提醒一名人，今日你服侍是什么？耶稣提醒我们，就是你不要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利，因为当你侍奉两个主的时候，你就会厌恶者爱者的护那个。专心侍奉的人，他是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耶稣三次的试探是三次都得胜。今日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提醒？究竟我们人生里面你最软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你就要留心，或者你在情欲败坏里面你最的弱点是什么？如果你是喜欢贪饮贪食的时候，这个是你的弱点。或者你在色情的事项里面你是一个很有一个的被引诱倾向，你就要戒绝那样东西。然后我们用神的话语里面去得胜，就是每一次试探临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用神的话语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个神的话语不是你背诵一些圣经的经文那么简单，就好像这个宝剑的练习。神的话语是什么？是提醒我们什么？我们是要应用神的话语里面，在我们生命里面去活出来。然后圣经里面提醒我们什么？我们会抵抗魔鬼。他说你中间的争战是一个熟练的争战，然后 你要是抵抗魔鬼。当你抵抗魔鬼的时候，神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故此你要顺服神，谋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唯一可以得胜魔鬼的引诱试探是什么？就是你是一个顺服神的人，是要抵挡魔鬼，而魔鬼就会离开你逃跑了。然后你要亲近神，神必亲近你。得胜的生活就是注意今日我们有没有肉体的情欲，我们有没有满足，我们有没有满足我们眼目的情欲，贪图这个虚浮的荣耀。我们有没有是今生的骄傲，我们以为自己可以搞定我们人生一切，我们忽略了然后最终你能够得胜是回到神的面前去研习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应用在他生命里面，是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就好像耶稣基督是完全的顺服，完全遵行神的话语。我们同心低头祈祷。这个里面你在神的面前安静，究竟你最近有什么试探？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死穴，他有个弱点。魔鬼最了解我们的弱点在哪里。如果耶稣基督可以得胜试探，今天我们靠着主一定可以得胜。但我们要同神合作，就是什么？我们要顺服神，用神的话语去得胜。你要抵抗魔鬼的试探，当你抵抗的时候他就会逃跑，当你亲近的神的时候，神就亲近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仲系多谢你，让我哋能够透过耶稣基督嗰个嘅试探嘅经历，我哋知道我哋每一日都系一个属灵嘅征战。巴不得我哋每一日都有属灵嘅中国，我哋知道呢个征战系严厉、系严峻嘅。我哋唔能够靠自己嘅能力可以得胜。透过耶稣基督嘅教导、佢嘅经历，我哋知道唯一嘅方法，我哋系完全去顺服我哋嘅主，用神嘅话语去得胜每一个试探。让我们能够遵行神的话语，每一天我们亲近我们的主，而你必亲近我们。当我们是滥用了我们对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 是有一个无理要求，或者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今天所阅历的一切都是神为着我们的 成长祂管教我们的过程，帮助我们能够体验在苦难里面我们有信心继续倚靠主，而我们在软弱当中里面我们夸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得胜，十字架是得胜的主的记号，让我们能够得着主的荣耀。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